神拣选了以色列去祝福万民，又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的国。神的计划里有中华和你我，我们可以怎样关心并拓展他的国呢？请听郑子明老师主讲，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的专题，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看了两个题目哈。第一呢，就是神的国，我们从旧约圣经也从主耶稣的身上看到神的国的观念。第二呢，我们从旧约新约圣经的一些人物身上看他们的民族情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把过去我们所分享的呢总结一下，我们比较完整的来看看从神的国看主爱中华这个题目。让我们首先来想想哈，主为什么要爱我们中国人呢？当我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因为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多好，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比别的民族都强，我们中国人跟别的民族比起来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因为神就是爱，爱呢是神的本质，所以呢他就是这样爱我们了。我们可以从创造呢来看这一点，神按着自己的形象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了人类，那么神爱他所造的人类，神希望我们人类跟他有关系，跟他有交通。所以呢，我们今天被神所爱呢，是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中国人也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神自然也会爱我们。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在他的国度里边享受他的爱。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神的国。你还记得什么是神的国吗？就是神的子民在神的地方遵守神的旨意。我们讲过亚当，神因着爱就把亚当安放在伊甸园里边，让亚当呢享受着跟神一个亲密的美好的关系，让他在伊甸园里边享受神一切创造的美好。那么他在伊甸园里面呢也要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很可惜呢，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呢就陷在罪中，人跟神的关系呢就产生了隔膜，那么人呢就不能够再继续享受跟神美好的关系了。但是神对人的爱却没有改变过，他一直呢想拯救人类脱离罪恶。那么在神的计划当中呢，他就看中了亚伯拉罕，因为呢亚伯拉罕愿意顺服神，神就因着爱呢拣选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并且与亚伯拉罕立约，让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继续的能够享受跟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呢他要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呢要做我的子民，并且神也把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呢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让他们在当中居住，享受神赐给他们一切的美好，并且呢希望他们在当中可以遵行神的旨意。神应许亚伯拉罕呢借着他的后裔要使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呢能够得福啊。从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原来呢神祝福一个人，祝福一个民族，祝福一个国家，不单单是让他或者他们得福，原来呢神是希望借着神所祝福的人去祝福更多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主爱中华呢，也是我们希望神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民族，但是呢我们更应当希望的是神通过祝福我们，让神的福气可以临到更多的人。后来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呢在埃及成为埃及人的奴隶， 神就拣选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进到他的应许之地。这也是神因为爱，因为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实行他的约，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与这个以色列人呢继续的立约哈，神就将他的律法借着摩西呢颁布给以色列人，并且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遵守这些律法呢，就必蒙福，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你们违背这些律法呢，那么你们呢就会受到咒诅。神的心意就是呢，让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一面的镜子，成为一个榜样，让世人呢可以因着以色列人看到他们怎么样去认识神呢，来继续的有一个盼望，知道呢神继续的看顾人类哈。但是很可惜呢，以色列人没有能够遵守神的律法，却因常常的违背神，常常的犯罪得罪神，常常的拜偶像呢，结果以色列人呢常常受到神的鞭打，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啊。但是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神呢就找到一位合神心意的王，那就是大卫王。那么大卫呢，因为尊重神，因为敬畏神，他呢就愿意为神呢盖一座的圣殿。那么后来呢，他就预备好了材料，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王为神建好了圣殿。那么神因为喜悦大卫，因为大卫呢全心全意的敬畏神，就答应了大卫他的后裔啊，要一直呢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么就与他跟他的后裔立约啊。那么神希望呢，以色列的国呢成为属神的国，成为敬畏神的国，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啊。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很可惜，就是所罗门王之后呢，以色列国就分裂成南国跟北国哈。那么北国以色列呢，因为他们不敬畏神，最后呢被亚述所灭。那么南国犹大国呢，那神就持守他的应许，继续的爱他们。虽然他们犯罪得罪神，虽然他们好像那些淫妇一样的背弃神呢，但是神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爱他们，让他们呢有机会回转悔改来认识神。所以我们从旧约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神呢他一直的爱护人类，他的爱一直没有离开人类，他就拣选亚伯拉罕，拣选摩西，拣选以色列人，拣选大卫，拣选了那些愿意跟从他，愿意敬畏他的人，将神的爱呢不断的传下来，向世界的人表明他还是关心人类，关心这个世界。那么到了神的时间呢，神就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呢，在主耶稣的身上就完全的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好像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提到因为罪啊，就让人类跟神的爱隔绝了。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么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也把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呢带进神的国里边。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就已经进到神的国里边。所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跟神之间就恢复了一个爱的关系。那么神的爱呢，就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国里边，就要好好的保持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且呢，我们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哈，当我们思想主爱中华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到底主爱中华 是不是神的心意呢？那我们就要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呢，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你想想，主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世人的缘故，他甘愿从天上来到地上，为我们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难道他希望有些人灭亡吗？当然不希望，他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真道，来认识神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把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神的心意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神。但是很可惜呢，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他们因为心里骄傲，他们因为反叛呢，他们虽然知道认识神是好，他们虽然知道神为他们预备了救恩，但是呢，他们还是闭上心，闭上眼睛，闭上耳朵，不听福音，以致呢不能够得救。但就算是这样子，神还是爱我们人类，希望呢有更多的人归向他。那所以当我们思想主爱中华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世界上每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中国人。那么既然神爱世人，我们相信呢，神一定也会爱中国人，并且呢，我也相信神在中国人的身上呢，也有他特别美好的心意哈。在这里呢，当我们思想主爱中华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思想主爱中华，而是呢，我们想到神那伟大的计划，就是从旧约开始，神向我们启示神的国的美好，神因为他的爱要把人带进他的国里边的时候呢，神在今天也愿意有更多的人进入到他的国里边。主耶稣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进他的国里边。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自己啊，应当对神有一个回应，我们应当信靠主耶稣，也就是借着主耶稣进到神的国里边。可能过去呢，我们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更加的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今天，当我们信靠了主耶稣，进到神的国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在神的国里边好好的享受跟神的关系，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明白神，更多的明白神的爱。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改变，我们可以来遵行神的旨意，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的心意既然是要带万民进入他的国呢，我们就应该带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我们要常常的为中国的同胞祷告。当我们思想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祷告。当时呢，索多玛因为罪恶太大啊，神要毁灭这个城市。亚伯拉罕呢，就为这个城市祷告，神说：“神呐，如果里边有50个义人，你还要因为这个50个义人毁灭这个城市吗？”那么神就跟他说：“如果这个城市有50个义人，我就会因这50个义人呢，不毁灭这个城市。”那么亚伯拉罕一直跟神讨价还价，从50个到40个，一直到10个人啊。最后亚伯拉罕也不敢讲话了，因为在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座城里边，连10个义人也没有啊。弟兄姊妹，神会因为义人来祝福我们所住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国家。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带领人相信主，不仅相信主，而且呢，成为有生命的基督徒，以至于呢，神因着我们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城市。我还思想另外一个人，就是约拿哈。约拿呢，他在尼尼微传道， 约拿本来是以色列人，那么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呢、啊。当神感动约拿去传道的时候，本来约拿呢就逃跑，后来呢他顺服神就到尼尼微去传道。他也想不到呢，他这样去传道的时候，整个的尼尼微啊都披麻蒙灰愿意悔改，结果呢神就改变了心意，没有在当时毁灭尼尼微这个城市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中国人更多的人也愿意悔改，罪恶阻挡我们认识神，罪恶的结局就是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只有认罪悔改，只有接受耶稣为救主，那么我们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求神在中国大大的动工，可以感动人的心，改变人的心，让那些追求物质追求金钱那些不愿意认识神的人，让他们心意全都改变，让他们能够愿意谦卑下来悔改归向神。我们也求神打开福音的大门，在200年前神感动了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因为爱神的缘故就来到自己所不认识的地方，向自己所不认识的中国人来传福音。他们希望中国人可以认识真神，他们希望中国人可以脱离罪恶。那么通过他们的努力，中国人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从没有教会到建立教会。今天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万的基督徒，而且呢在中国各地也已经建立起很多的教会。我们要为此特别的感谢我们的神，也要感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那么向我们自己同胞传福音这个责任呢，就落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身上了。既然在200年前有这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肯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那我们自己人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吗？当然这个责任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责任。所以呢，当我们思想神这么样的爱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也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努力的带领我们自己的同胞认识主。我们相信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地方福音还没有传到，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就求神开福音的大门，也感动教会，感动他的工人，来呼召他的工人起来去传福音，把福音带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呢，我们要关心神的国。那么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神的国。今天我们信主啊，不只是说求神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祝福我们的家人而已。当我们生命长大了以后啊，我们不只是在关心自己，而且呢，我们应该开始关心神的国，关心神的家。第二呢，就是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不断的领人归主。我相信呢，在你的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信主，他们都是你的家人，你的同胞，你有责任带领他们认识主。第三呢，就是建立健康的教会。今天我觉得在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信徒啊根基不深。很多人呢说是自己信主，但是呢不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么做传道人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把神的话语教导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那些常常收听这个真道分解节目的弟兄姊妹呢，你好好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学习神的话语，好好的装备自己，也把自己所学的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也去栽培那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中国的信徒呢，每一位的信徒我们都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更加的更多的来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呢也能够得到改变啊， 用基督的生命呢来影响这个社会。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谢神呢、今天在中国呢有不少的人已经因为信了主，生命有改变，而且呢这些基督徒在社会上敢于活出自己的信仰，用基督的生命呢来影响这个社会。但是呢也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没有好好的改变，以至于呢他们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呢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他们不仅不能够正面的影响社会呢，反而羞辱主的名。我们看这个世界，罪恶好像毒瘤一样在这个社会当中蔓延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反而呢我们应当用我们改变的生命来影响这个社会。今天如果我们有好的生命，有好的见证呢，神的名就可以得到荣耀啊。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好呢，那神的名就会受到羞辱的。荣耀主的名，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讲，可能呢也愿意去讲，但是一真正到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的时候呢，就却不能够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呢不只是用我们的口讲出来，而且呢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建立健康教会，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也让我们好好的能够把生命的见证活出来。最后呢就是拆船啊，今天在世界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不只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有那些少数民族，还有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还有那些远方的人，他们都等待着听福音。今天我们讲主爱中华，我们不只是说我们的民族得到神的祝福就算了，我们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认识主以后呢，借着我们的民族能够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中国人呢有更多的人信主，在中国呢有更多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够在中国呢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国家，以至于呢将来我真的有一天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整个的国家都信主，我们的领导人也都能够信主，以至于神可以借着祝福我们的国家来祝福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你有这个盼望吗？如果你有的话，让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们从我们今天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脚踏实地，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带人信主，好好的栽培，好好的建立教会，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让我们的国家得到祝福。好了，今天呢，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接着你，祝福我们的国家，再见。